我国经济大崩溃，爆料话政府明年冇钱啦。中共地方政府组团送中企去越南建厂，广州再爆抗议，更多猛料披露。台湾官员话中共收买黑帮，抗议蔡英文。助普京好友转账巨款，四位银行家遭定罪。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31日礼拜五，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由于西方国家制裁的影响加剧，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开始出现崩溃迹象，甚至连俄国政府的财政收入都面临岌岌可危的风险。近日有权威消息披露，俄羅斯政府明年就將出現現金枯竭，徹底冇錢了。對此，觀察人士直言，可以話現在俄羅斯的好日子已經結束了。請睇報導。
綜合媒體報導，美國《華爾街日報》本周三報導，去年俄烏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由於石油、天然氣價格上漲，俄羅斯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但是现在石油天然气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已经失去了主要客户。卢布对美元从去年11月以来已经下跌了超过 20%。而实体经济体中，由于年轻人被派往前线，劳动力萎缩，商业投资受到不确定性的压抑。此外，报道还提到，根据俄罗斯央行前官员亚历山德拉·普罗科彭科近期预测话，俄罗斯经济将进入一段长期的倒退，财政收入不足将使到政府更难以平衡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与补给和社会福利支出。除此之外，俄罗斯材料大亨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日前警告说，俄罗斯的现金即将耗尽，并直言明年就将没钱了，现在急需外国投资者。与此同时，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智库的高级研究员玛利亚·金沙娜还指出，尽管俄罗斯在短期内仍有一定韧性，但其长期前景是暗淡的。莫斯科将更加封闭保守，并将会过度依赖中共政府。而这种暗淡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普京去年投下了一个错误赌注，即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来限制西欧对乌克兰的支持。但是之后的实际情况却是，欧洲各国政府非但没有减少对基辅的支持，反而迅速行动起来，并且找到了新的天然气和石油来源。现在对欧洲出口的大部分俄罗斯天然气都已经停止输送。对此，专家指出，俄罗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周边的欧洲市场，并且随着其他西方投资者的撤出，莫斯科正变得越来越依赖北京，而这样可能导致莫斯科长期以来一直担忧的事情成为现实，即它成为由中共主导的经济殖民地，俄罗斯经济开始走向崩溃。另外，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向本台表示，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在进攻基辅失败之后，它其实就已经注定了，因为战争一旦进入到长期化，俄罗斯在如此全面的制裁之下，它是很难支撑庞大的军事开支的。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它会造成三个结果。其一就是，它在俄乌战争中面临着军事资源即将耗竭的困境。一旦战争出现溃败，有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政局都发生动荡。其二就是普京的经济危机，促使它不得不更多的依赖中共。而中共呢，亦可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去强化自己的主导地位，那就有可能会引发两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其三就是中俄经济捆绑的加深，势必将中共越来越深地拖入到这个战争泥潭之中，它可能会导致西方联盟对中共的制裁与对抗加剧的，最终会促成一个新冷战的格局进一步的形成。
目前不单止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连中国自家的企业亦都紧急逃离。中共地方政府被爆料主动将中企组团送到越南。请睇报道。
中国网友在微博爆料， 自己出席中国三思企业赴越南投资论坛，听到竟有地方政府主动找越南地方政府谈判，自掏腰包要买地建工业园区，将中企组团送到越南设厂。网友直言，就算中共政府不主动，甚至抑制企业外迁，这些企业亦会以各种原因出走，那不如将要出走的企业捆起来，同越南地方政府谈团购价，到时候这些企业去到越南还是落在自己手里的工业园区，收不到税还能够收租，总比彻底人去留空好。中国网友讽刺说，国内员工亦运过去吗？是什么产业？现在就业压力大，产业迁移太多的话，当地交不到差。还有人闹这些地方政府败家。其实中企赴越南投资已有多年，今年因为国际订单缩减，中企赴越南投资的状况更明显。直至2023年2月20号，中国对越南总投资是 236.7 亿美元，投资案高达3617个。其中2月中国对越南投资 3.41 亿美元，仅次于新加坡。新投资案件45个，资金大都流向纺织、制鞋、化纤、矿业等众多领域。
广州再爆白纸革命，位于广东省广州时尚天河广场商户近日高举白纸集体抗议商场违约。视频内容显示，商户们行走在一个建筑物的条形走廊内，手举白纸齐声高叫抗议违约。请睇报道。
上传该视频的推特账号贴文解释抗议原因，话之前好像是看到疫情原因，商场话同商户共同渡过难关，租金问题打折让利俾到租户，可能商场因为疫情解封，人流量好转。有领导认为同租户租金打折让利不是特别合适，要求恢复正常租金，迫使租户一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一是离场。中午两点警察来了。30号本台记者拨打了多个天河城商户的电话，都没人接听。顾先生在广州步行街经营着一家商铺，他对希望之声说，天河城现在生意都不好，天河城还是广州打造的一个名牌，就是疫情封控这几年非常难以经营，因为亏了几年了，而且现在刚刚好了一点点，原来不赚钱，但是我坚持希望能够好转，但是现在稍微有一些好转，房租就又升了，谁能够经受得住呢？等于又没钱赚了。顾先生说，现在广州整个经营气候非常差，商场类的基本都关门了，包括很有名的王府井百货、民国时期的老字号13行，还有一些大型的服装鞋帽批发市场都关门了。他所在的步行街上以前旺到看不到店面转让的信息，现在很多铺面空置在那里一年多都没人问津。广州原来的经济非常好，现在的财政自给率达不到 80%， 因为它原来主要就是靠外贸批发经营整个广州市，现在都没了，现在剩下的都半死不活的经营住，很多铺面事实上完全没钱赚。3月27号起，中共降准 0.25%，意愿刺激内需提振消费，然而失业潮却持续蔓延，冇失业的薪资待遇亦大幅下降。顾先生说，很多城市的公务员都裁员了，他们广州公务员比其他城市还好一些，没裁员，但是都降了薪，白领都赚不到钱就不敢消费，那主力消费群就没了，现在就是在低层不断地往上挖掘，真的压力越来越大，全国都是这个样，银行的储蓄不断地增加，失业率不断上升，亏损不断在企业当中流行，所以没希望了。
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30号证实，根据美方提供的情报，中共以每日200美金收买黑帮分子。29号在纽约向过境美国的台湾总统蔡英文抗议，至于蔡英文返程在洛杉矶过境，预计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晤。蔡明彦预计北京的反应不会比去年8月的时候佩洛西访台激烈。请看报道。
在台湾 国家安全局长蔡明彦礼拜四前往立法院国防和外交委员会报告，立委关注焦点集中在蔡英文出访行程。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质询蔡明彦是否知道中共政府收买黑帮分子对蔡英文抗议。蔡明彦说已经收到相关情报，但因为支付抗议费用太高，北京已经缩减规模。蔡明彦说这次中共动员相关的团体来抗争是有给他们费用的，一日$200，不包食宿，不包交通，因为要付钱，所以他们亦考量到经费，所以他们的抗议重点就放在29号。蔡明彦说美方会将相关的情资即时给我们来分享，亦提醒我们在安排相关的行程要注意到可能会有抗议活动的干扰。第二点，他们亦会针对相关抗议有没有依法进行申报，他们亦会来审核，包括可不可以使用抗音器等等，美方都会做必要的管制，而且亦会让相关的抗议不会干扰到蔡英文的行程路线。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质询重点集中在蔡英文回程在洛杉矶过境，预定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江启臣询问蔡明彦，中国已提出如果两人会面，中方必将采取措施坚持回击，国安局预期中国会有什么强烈反应。蔡明彦说我们认为中共这一次可能采取的举动应该不会好像去年8月佩洛西议长来台湾那么大，主要原因在于这次总统过境美国过程中去会见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他是在美国会见和美国议长到台湾来的政治复杂度没那么高。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刘永健在礼拜四的例行记者会中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蔡英文出访是制造问题挑起事端时表示，总统出访过境都是依照惯例做安排，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与国际上任何友好国家交往互动是正当且自然，任何国家无权自悔。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好友罗德金获得4名银行家协助，透过瑞士的银行账户转移数以百万计的瑞士法郎。这4人在30号都因为在财务交易的时候没有尽职审查而遭到定罪。请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瑞士银行说大提琴家罗德金是普京钱包，他亦是普京长女玛利亚的教父。今日遭定罪的3名俄罗斯籍和1名瑞士籍银行主管曾协助罗德金在2014至2016年间将数以百万计的瑞士法郎存入瑞士的银行账户。4人今日在苏黎世地方法院被判有罪，处以合计741000瑞士法郎的罚金，缓期2年执行。根据瑞士的报道规定，4人名字无法公开。在瑞士，如果缔约方身份存在疑虑的话，银行有义务拒绝或终止商业关系。对于这项判决，4人的服务单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称4人都会上诉。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